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一开始啊，我要先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她的题目是《黑暗中重燃盼望》，姐妹是小雨，那我们一起来听《黑暗中重燃盼望》。
我和先生结婚了20年，有2个孩子，我在职场上很认真。在教会殷勤的服侍，又接儿童主日学的工作。先生虽然是基督徒，但我觉得工作上他没有我的认真，在教会他也没有我火热，所以我常看他不满意，我们常常吵架。在孩子6岁时，我跟先生分房，我们的话题只有交代事情。在107年4月，正念高一的女儿因为严重的忧郁情绪要轻生，我哭得撕心裂肺，去责骂先生，都是你的错，我要跟你离婚。先生很难过，向我和孩子道歉，后来我也后悔骂他。我跟先生说，孩子这样我也有要负的责任。我每天祷告求神来救我的孩子。当时教会有一位学员的姐妹，她很关心我，给我很多从没有学习过的婚姻真理。我意识到自己的婚姻和亲子的关系都在危机中，所以在半年以后，我辞了工作回家，也加入了学员小组。进到学员小组后，我听到姐妹们分享如何爱先生、陪伴先生，家庭的气氛变好，孩子见到父母的相爱也会稳定起来，让我的心重燃了盼望。我一开始接触学员的姐妹，常听到姐妹们分享，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对我很有帮助。我在面对孩子的情绪风暴，我想为我的孩子改变自己。组长说，要解决孩子的问题，需要从夫妻关系和好开始。当时在小组听到姐妹们分享自己来如何敬重、顺服、仰慕先生，我真的很羡慕。我想要重新做对的事情，学习去经营我的婚姻。以前先生约我要饭后去散步，我都是不耐烦地拒绝他。我会说，你不知道我多累，我没有心情，或者你没有看到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吗？但是现在先生一说，我就立刻的会去牵先生的手，我会跟他说，好，我们一起去散步，我们去约会咯。之前先生只要一提到要回公婆家，要为公婆来买一些日用品回去，我都会跟先生说，他们自己不能去买吗？这是因为我过去一直认为婆婆是我们婚姻中间的第三者，我会常常要阻止先生跟公婆有相处。但是待到小组后，有一回先生说好要带我们去花东3天2夜的旅游，提出来要带婆婆一起去，我好想拒绝，但是我想到圣经说的要敬重顺服丈夫，我就开始来练习。我跟丈夫说，好啊，妈妈一定也很久没有去旅游了，人多更好玩。我是很甘心顺服我先生的决定，我没有任何的不悦。此外，我们一直是分房睡了10多年，我知道这是我的问题，所以我放下面子跟先生说，可以让我回来睡在你的旁边吗？虽然先生刚开始会拒绝我，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感谢神，我们同房了。过去我错误的以为神放在我旁边的先生是在磨练我，其实神给我的丈夫是祝福我啊。改变眼光以后，我真心的可以天天来向先生感谢他为我们生活中所做的大小事情，并且也仰慕他的男子气概， 称赞他怎么这么厉害，觉得我真的好幸福。女儿是人眼中的学霸，在青少年的时候，因为两次的忧郁情绪要轻生，就住院治疗和中断了学业，办了休学。女儿失去了活力，在家休息。我常常被她指责，她会骂我跟先生说，我需要努力的读书，才能让老师重视我。你跟爸爸都常常把我逼到极点，你们都是不负责任的父母。还好，有小组姐妹的陪伴，门训的课程，姐妹们如云彩般的生命见证，让我很得激励，所以我们夫妻也每天陪她户外的散步，也安排了旅游，陪伴孩子去做心理咨商，想让我们的全家关系更紧密，学习来接纳孩子，需要时间消化他心中的情绪。女儿读了5年的高职，今年考入大学。这5年里，我在小组来重建夫妻和亲子的关系。我练习去理解孩子的想法，天天靠着神的恩典，仰望神。我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学会要去谦卑、接纳、欣赏、肯定、鼓励丈夫和孩子，并且我也不控告、苛责我自己。我也渐渐有能力不受孩子的负面情绪影响。有时虽然孩子还是会指责我们，曾经让他感到痛苦，否定他，不满意他，我知道那是过去我和先生在教养中的无心之过，让女儿非常的受伤。所以只要她提一次，我和爸爸就真心的再去跟她道歉一次。伤心的日子里，神总是陪伴着我度过。读圣经的时候，神总是安慰着我。有一回我读到了雅各书1章7节、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顿时的惊喜神，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他必要降下来，他没有改变不给我，他更没有转动离开的影儿。我知道神是信实的主，永远是与我和我的家人同在，未来在任何的困难里，他的恩典都够我们用，他的恩惠和慈爱也是一生之久。
是，这个姐妹最后的结论讲得真好，就是在任何困难中，神的恩典都够我们用，他的恩惠与慈爱也是一生之久。今天我请到了翠婷，我们的组长翠婷来跟我一起回应这位姐妹的见证。翠婷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小雨的见证的题目是在黑暗中重燃盼望。可是开始的时候小雨姐妹她说，过去其实在人眼中她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职业妇女，她工作很认真，她在教会也很多的服侍，我相信她外在的能力是很强的。她也说她的女儿以前是学霸，学霸的意思就是可能都是考前三名的，就是很厉害的。可是突然之间好像一切都变了，她需要来面对她真实的问题。所以翠婷你要不要就是好像来为我们回溯一下，小雨她遇到了什么困难，让她来很谦卑很真实的面对她一个更深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看起来好像从一个最后的点燃的地方，是女儿忧郁症轻生的问题，但事实上在这个问题的前面就有很多的根源的问题， 比如说我想她应该是职业妇女，然后再加上她平日工作假日接教会的服事，所以其实她分配给家里的时间可能是非常少的，再加上她职场上又非常认真，那所以回到家里应该是已经精疲力竭了，那对，所以看到她好像是工作还有教会这些优先之外，他的家人他就没有太多的体力和能力再去注意到。他也讲到说跟先生的关系常常吵架，然后分房睡，这些都是婚姻关系有问题。所以从他讲到后来女儿忧郁轻生，听到他描述的过程，他婚姻的问题都是在危机中。
没错。他还提到了，就是他说过去我很轻看我先生，我对他有很多的不满。那我想一个男人在家里被轻看，被太太不满，太太觉得自己能力比先生强，自己比先生殷勤，太太认为自己灵命比先生好。哎呀，我想这个男人一定里面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挫折，非常的自卑，所以夫妻常常吵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太太瞧不起先生，太太对先生很不满意，所以我不要理你了，太太就跟先生分房睡。但我们看到这个妈妈，她是看重女儿过于看重先生，这也是我们女人常常可能会落入的一个状态，而我们不自觉，我们真的会比较在意孩子多过我们在意先生。我们总觉得他是大人啊，我先生他是一个成年人，他可以照顾他自己，他都没有很关心我们，他都不够上进，不够努力，我就做我能做的，我就把孩子顾好啊，我把我的工作顾好，这个比较重要。所以如果我们跟先生的关系出了问题，有的时候一个女人不见得那么在意，或者是说那么紧张，她觉得反正孩子现在都很上轨道，尤其女儿是学霸。所以我觉得这里也有上帝的恩典，就是当孩子要轻生，就是有自杀的倾向或者甚至行为都出现了，这个时候妈妈才猛然发现，哇，其实一切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顺遂幸福，她要来面对可能一些根源根部基础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还有整个家庭一个很根基的问题。所以我看到其实孩子出了问题也是上帝在提醒我们，这也是另外一种恩典，要我们可以赶快看看可不可以来解决问题。而我发现小雨他就立刻有所回应，真的就是把这个家救回来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我们继续来跟翠婷看一看小雨后来他做对了什么，他做了哪些非常正确的改变。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我们刚才听过了小雨姐妹讲的见证，在黑暗中重燃盼望。翠婷跟我一起来回应，我想请翠婷说说看哦，小雨她在遇到了孩子出问题之后，她发现哦，原来她并没有敬重仰慕先生，原来他们的婚姻有很大的问题，而父母相爱，孩子才可能开始稳定的来做一些调整。所以她为了孩子哦，她就很积极的来修复夫妻关系。那他做了哪些改变调整，他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呢？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冯姐说的很对耶，很多夫妻都是夫妻问题会放在一边，觉得还好，先不用处理，等到孩子的关系出问题了，才开始去处理。所以其实夫妻关系这个问题才是更重要的根源。所以他自己说，改变自己，从夫妻关系做起，做对的事，学习经营婚姻。我觉得这个是好有智慧哦，这个姐妹能够放下自我为中心，这个关键真的是她一个最大的改变。她就不再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她的先生，这个不好啊，那个不好，甚至她就是渴望在小组里面学到的东西就立刻来操练哦。当先生说要去散步啊，她就可以不用里面有很多的 OS， 这个还没做好还很累或怎么样，立刻就牵起先生的手，好啊，我们一起去散步，一起去约会。哇哦，真的是好可爱的妻子哦。然后跟婆婆一起去出游的这个机会，也把她当作练习敬重顺服先生的机会，而且是甘心顺服先生的决定，没有任何的不悦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自己的渴望里面或自己的需要里面去舍己啊，去看见先生孝顺他的母亲父母这个关系，所以也整个解决了，不但是他夫妻的问题变好，我相信他婆媳的问题也会更好。
嗯，
再来呢，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分房了十多年耶，哇，这个先生哇，先生真的是太辛苦了，十多年自己一个人的孤寂了十年这样。啊，先生刚开始还拒绝，这个一开始还不敢接受诶，这个真的是、你看你如果很渴望很渴望，突然间给你了，我还害怕不敢接受，你看那个关系哈、哦、是带着一个恐惧畏惧而不是畅通的哈、可是姐妹很棒的一点，她没有放弃。
是。
他没有因为这个不畅通，哇，我做对的事怎么还不顺利哦？没有，他
还被拒绝。
对，他被拒绝了，他还是继续做对的事哦。哦，所以这个姐妹是甘心顺服，放下自己，顺服主哈、哦。这是真实的生命，才能够经起各样的考验。他也说哈、哦，他的眼光也改变了。那我看到他说他认为他过去是错误，认为神放在他旁边的这个先生是在磨练他，他觉得这不满意那不满意，好惨哦。可是后来他的眼光改变了，他说神给我的先生是祝福我，他就能够感谢他做的每一件大小事，赞美先生。我相信他越赞美越感谢，他就越幸福。那我就觉得这个享受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其实是他愿意舍己放下自己，改变自己的眼光，从神的眼光去看神的祝福的时候，这些神所祝福他的就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嗯，
这个真的是要好大的改变，但我觉得是出于愿意顺服神的心，没有神不能改变的事情。那我们有时要改变我们自己好难哦。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哎呀，我们觉得我们改变不来的，神都能够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在我们觉得很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依靠着他顺服的神的旨意行。然后神的旨意如果在我们之间，哇，你看这个姐妹后来我们看到她所面对的困难还是一样一样要克服，但是她是带着信心和能力耶。
是，我看到这个姐妹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她好谦卑，她不但辞掉工作，而且她真的好认真，她像她所说的，她做什么都好认真，很殷勤哦，使命必达这样。可是我觉得以前可能真的是在一种比较世俗的价值观里，就是追求一些外在的成就，但是现在她真的是愿意谦卑，按照上帝的法则。他有几个地方让我非常感动啊，就是当他听到小组里面教导要敬重顺服仰慕丈夫的时候，他里面没有排斥，他是接受的，他是谦卑的说，哦，这是圣经的教导，那我 没有做得很好，我愿意改变。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谦卑的灵哦，一个受教的心，这个让我很感动。我相信我们这些外人这样听一听都觉得很感动，何况他的先生跟孩子，我觉得先生跟孩子感受的是更直接的。哇，他们一定觉得这个妈妈跟以前真的非常不一样了。所以一开始先生在亲密关系上会拒绝他，可是后来你知道他谦卑的说，可不可以让我回去睡在你旁边，以前是他自己要搬走的，现在谦卑的回来，我觉得他没有因为先生的拒绝他就放弃。我想很多人会因为被拒绝就会受伤，然后就说那算了，我已经努力了，我已经给你机会了，是你自己拒绝我，那就算了。但是一个谦卑的人，我觉得真是在基督里的谦卑，一个知道自己是罪人，我是被赦免的，神都这样的赦免我，恩待我，我也可以原谅拒绝我的先生。所以我认为他里面一直在操练基督的爱、包容，愿意饶恕先生，就算先生拒绝他，他没有放弃这个关系，他继续谦卑的向先生表达敬重、顺服和仰慕。有的人会说，你这样好卑微哦，干嘛这样子糟蹋自己？真的不是耶，我相信姐妹心里面做这些很谦卑的这些表达的时候，我认为她是没有委屈的。如果我们觉得很受伤、很被践踏，那是因为我们觉得委屈。但是你知道，当耶稣担当我们的罪，他背起十字架走各个他的那条路的时候，他里面不是委屈，他是非常清楚知道他做这件事情背后的价值，还有他知道在天父眼中他是何等尊贵，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是要完成一个救赎的伟大计划。那我想当我们顺服主来敬重顺服丈夫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那个眼光，让我们看到我们这样做这是一个正确的事，我就会惊艳到神超自然的祝福。我是在挽救，是在拯救我的婚姻与家庭。我是要让女儿知道爸爸妈妈关系好，所以女儿才有改变、恢复健康的那个契机。所以这个姐妹是非常认真的，按照圣经真理在遵行。那我还有一个地方非常敬佩小雨，就是当她女儿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女儿也没有立刻变得成熟，女儿会对她和先生有非常多的攻击，意思就是我现在这样都是你们害的，都是你们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对我，害我现在点点点啊。女儿有受害者情节，那她跟先生怎么做？就是再真诚的道歉一次。但是在过程里她说我不自责，她说我知道女儿讲的是事实，但是这都是我和先生过去的无心之过。她没有拿锤头锤自己，他没有说对，女儿讲的对，我以前就这么烂，我们以前就这么糟糕，我们该死，我们没资格做你的父母。他没有这样子，他知道女儿讲的是事实，但是我觉得他也接纳饶恕他自己和先生因为女儿一开始要自杀的时候他是怪先生的，说都是你，都是你的错。可是现在呢，他说那是我们的无心之过。你知道当我们能够接受上帝的赦免，然后也饶恕自己，我们真的才有力量往前走。所以现在不用回头看，而是说好，有这个问题，那我要怎么样改变自己，做对的事，这就有力量。所以最后女儿也考上大学，然后整个家庭稳定下来， 很有可能不是所有的困难都立即解决了，但是小雨他说，未来在任何困难中，神的恩典都够我们用，他的恩惠与慈爱也是一生之久。所以
Amen。
呀，与主同行就
真
有
好。
呀，有平安，有稳妥，有盼望，也有力量啊。所以我想，小雨不只是自己康复了啊，自己变得更成熟。我认为他的先生、他的孩子都一起啊，全家一起在主里面有成长、有盼望、有力量，真好。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仍然我请翠婷跟我一起回答啊。那我们来看第一题，这位姐妹说，我们夫妻关系很好，可是爸爸和女儿的关系很不好，爸爸很凶孩子，女儿甚至有点害怕爸爸，他们父女关系怎么才能和好呢？好，那我们看到啊，这是一个有点忧虑的妈妈。就是他跟先生的关系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就是发现女儿跟先生之间，就是女儿跟爸爸之间常常有冲突，然后爸爸会对孩子很凶，到一个地步孩子会害怕爸爸，所以这个妈妈好希望能够帮助爸爸跟孩子关系能和好，所以她可以怎么做呢？翠婷。
哇，这个妈妈很希望帮助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能够和好。那我觉得就是尊重先生爱孩子的方式，也就是尊重上帝对孩子父亲的信任。他选择了这个爸爸成为他的女儿的爸爸，虽然他不完美，但是上帝一定会使用他，并且教导他成长，使他和女儿都能够一起成长。关系的和好也必须出于双方的心甘情愿，所以这个角色上面，你不是父亲的角色，也不是女儿的角色，你是母亲的角色，也是妻子的角色。你在你的角色上扮演好的时候，你就给他们一个最好的环境，然后去面对他们的困难。比如说，你继续爱你的先生，不论断他做一个父亲做的是否完美，讲的话是否恰当。我们都有可能会犯错啊，都还在学习。你的先生也还在修正，还在学习。甚至有时候呢，我们是说出口了，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对，我们都在学习。当你接纳你的先生的时候，你也帮助你先生接纳你的孩子。所以你也在示范你怎么样接纳你的丈夫、你的孩子，让他们也能够学习去接纳彼此。当你在等候他们的时候，也就是建立他们最好的方式。我有一个姐妹哈，她先生外遇回转，先生回来的时候，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啦，就已经蛮大了哦。然后这个先生每一次看到孩子不对的地方，他要教小孩，小孩都不想听啊，而且还说你自己以前做那么多糟糕的事，你先反省你自己，你凭什么管我？这样，那当然，这孩子说的话也是很不听管教啦，哈。但是听了这个话之后，这个回转的先生他也很生气，两个就决裂了，就要女儿搬出去。哇，那姐妹看到这样啊，她觉得好难过，好不容易等到先生回转了嘛，怎么现在先生回来变成先生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变得这么糟糕？他很希望全家是一个和乐的关系，但是他也知道这不是他可以做主的啊。他的角色就是妻子和母亲哈，他能做的就是继续用无条件的爱去爱他们，用上帝教我们的爱的功课嘛。上帝怎么爱我们？他说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好，对，那我们就在这个角色上扮演好我们该做的角色，不去论断他们，然后建立他们，把他们之间的功课交给 上帝和他们自己。
嗯，对，所以意思就是姐妹，你不需要为你先生跟女儿的关系负责啊，你要接纳尊重他们两个人，现在都还做不到。一般来说啊，像这位姐妹这位妈妈遇到的这个情况，我们通常会很本能的想要去指正先生，例如我们会说，你不要对孩子这么凶好不好，你看他现在都怕你，怕成那个样子，你这样做是反效果，你要改。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好像最普遍最直接我们认为可以达到效果，但是其实恰恰相反。我常常说哈，假设接纳别人是一颗苹果，你要把这个苹果给出去，可是重点是你的袋子里需要先有苹果啊。可能你的先生这一辈子到这么大的年龄，他没有被真实的接纳过，他都是被挑剔说教，就像你现在想要对他做的一样，我想多教教他，多开导他，他应该会好一点，但其实这些效果是不好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接纳别人呢？就是我需要先感受到被接纳，我需要先感受到被了解。所以我会建议这位姐妹，刚才翠婷讲得很好，我们先接纳她。那我怎么表达对她的接纳？我们可以讲一些同理的话。同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会去看到我先生对女儿凶，他背后的动机是因为他好爱女儿，然后他觉得好挫折，为什么女儿达不到他的期待，所以我可以说出他的感受，就是老公，我看到你真的好爱女儿，你对她凶是因为她没有达到你的期待，然后你里面很着急，你很为孩子着急，然后你感觉到很挫折，所以你对他凶是因为你真的好爱他。哦，我也好爱你，我看到你这么辛苦的爱女儿，我都好心疼你哦。我们的女儿好有福，有一个这么爱她的爸爸。哦，好爱你，然后你就过去，我在想若是我，我就忍不住要过去抱他亲他了。
啊，好幸福、哦、
对
啊，
你就去抱你老公，亲你老公，他会融化耶，他会觉得哎呦，我对女儿那么凶，我太太还竟然认为我做得不错，还竟然看到我真的是爱女儿。对呀、啊，我对她凶也不是我愿意的，你知道吗？要她下一次接纳女儿，对女儿温柔，我认为就比较容易了。
嗯，
啊，所以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们，但是你可以去接纳，讲一些同理的话。我想对女儿也是一样，女儿因为爸爸对她凶，女儿会怕爸爸，那你可以说，爸爸刚才对你好凶哦，你里面一定很难过，对不对？我知道，但是我也相信，你知道爸爸真的是好爱你，他也是一时克制不住，我知道他真的是因为很爱你，那我相信你也是很爱他的，所以很 OK 啊、哦，我们家都是彼此相爱的，没问题的呀。我觉得也是去接纳、了解、同理女儿的感受。好，那我们下面还有一题很简短啊、哦，那我们也来简答。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有位姐妹已经离婚，其中一个原因是前任的丈夫没有性能力，请问这样还应该鼓励他复婚吗？好，翠婷。
好，应该鼓励他复婚吗？是的，我们应该继续鼓励他复婚。
但是很多人会说，他没有性能力耶，这个不是很重要吗？婚姻里面如果都没有性怎么办？哎，这是女人问的、哦嗯、我很惊讶，这不是男人问的。
对呀，这应该是男人问的、
女人好像没有性能力的问题。好，请翠婷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观点好吗？
嗯，是的，前任没有性能力这个原因可以离婚吗？嗯，那如果 我们认为这个很重要。那可能有先生就认为说，太太不会煮饭，我每天都没有饭吃，那我也想离婚，我也可以有原因吗？我觉得这样的爱就是有条件的爱，所以我们用有条件的爱去经营婚姻的话，其实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要用无条件的爱去爱对方，所以前任有没有性能力绝对不是我要跟他离婚的原因。我们进入婚姻了之后，无论我们的配偶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认为他不够好，那都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配偶，我们要认定他是我们一生一世永远不分离的，在婚姻里面忠诚信实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婚姻就是最棒的。我们不可以因为什么样的条件，或是我认为对方什么地方不够好，我就可以离婚。
真好。所以神对婚姻的心意就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回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啊，是一位姐妹，她说，我先生离家数个月，我持续传感谢赞美的简讯，上周收到这两个月以来第一次的回应，她说，谢谢，请别再送我东西了，我有点难过，我很担心万一哪一天她叫我不要再跟她联络了，我也需要顺服吗？好，翠婷。
这个姐妹好棒哦。先生离家之后，她还是这么愿意去挽回先生哦。是啊，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当你愿意为对方舍己，然后愿意去表达爱的时候，对方没有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好像不接受我的善意。我们这样，我们的关系还有救吗？有救的，确定是有救的。很多时候我们放在心里的感动也不一定会说出来啊，对不对？像我常常跟孩子相处，有时候孩子帮我很贴心的做了一件事情，或者是帮我拿了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很感动，但我都事后才想起来，后来也没有补说啊。那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在心里面的感动不一定会说出来。圣经里面教我们说，我们要看那个看不见的，不要看那个看得见的。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恒的。你知道吗？你在做的这件事情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却是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对，你在挽回先生这件事情上，是神极为看重，是极为祝福的事情。虽然人的心有可能会刚硬，可能会让你觉得失落难过，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做的事情就是最营养的，就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滋润他的。所以一个人一直被营养滋润，他就会越来越健康。可能他不是今天变健康，他可能要等几年啊，要需要时间。所以你做的时候不要有压力，就像你在浇花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花，你很确定你给它的是对的，它会长大。那你每天浇花会很有压力吗？没有压力，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对的。对，很棒。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超越这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也不凭眼见，凭信心，你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你们都要在这个关系里面成长。至于他的反应，他现在的状况都没有关系。我觉得你说他如果叫我不要跟他联络，那我也需要顺服吗？那我们记得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所以没有关系，你继续顺服神。如果神让你继续有信心继续做， 那你体谅他现在觉得很密集，他很有压力，那你就隔一段时间再继续关心他啊，这样也是可以的。所以你做的超级好的，没问题耶。
其实哈，翠婷是很会种植物的啊。翠婷家里几个阳台放满了，真的是非常茂盛的植物。就是我发现在翠婷家里种什么长什么，种什么东西都好像好容易就长得很茂盛，然后开花结果啊。我觉得我们家好像这个水土没有那么好。但是翠婷你在培养植物的时候，其实你也有一些心得耶。你有跟我们说那个浇花哈，不要一下子浇很多水，对不对？
对啊，
是因为有的时候像我跟我先生，我们偶尔我们会出远门，会几天不在家，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一次给它浇很多，这样它就不会干死。但其实从一个有经验的人来说，一次浇很多其实真的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而是每天长期一点一点一点的，也不要因为看到它都没有开花没有结果，我们就哇又加很多肥料，就是天天在那边翻土，天天在那边顾着它，你知道最后它可能就死掉了，因为营养过剩嘛，因为那个对植物来说压力太大了，它其实是要慢慢来的。但是我们有一点因为心急，我们就揠苗助长哈，我们就给它很多的肥料，然后很多的水分，然后一直给它换地方，一直去翻土，一直还把它往上，
想尽办法，
对对，把它往上拔一点嘛，看它会不会容易长。其实就是太紧张了，太过度的去注意它，而没有让它在一个很自然没有压力的环境，但是每天都有一点点养分这样的情况下成长。所以我想人际关系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长期疏忽，所以这个东西枯萎了，当我们想要救回来的时候，我们又可能又超过了。所以重点是不要放弃，就是要一点一滴，
持续，
对，滴水穿石，你知道吗？这个真的需要时间，需要我们凭信心有耐心的继续信靠神。那我相信我们只要坚持就不签字，我们不要离婚，然后我们持续向先生表达爱，他如果不要你送东西，那我们就传简讯那偶尔我们再递上一个小东西，我想不会有害的，不会有害的。那上帝有他的时间，我们就是不要放弃，我们靠主继续做对的事，我想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姐妹你做得很好，我想你也需要有一个小组，有主内的姐妹在旁边持续的跟你一起走这条路，彼此扶持也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与主连结，我们也要与人连结，可以走得更远，走得更久。好，那今天谢谢翠婷，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